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老师。在这集录音里面呢，我们终于来到正文第七章的最后一节，第十一节，恩典之境。好，这一章的节数比较多。让我们从他的第一段进来看哈。这个第一段的第三句哈，就看到非常令人也不知道是扼腕哈，还是非常无言的一句话。他说呢，跟随圣灵呢，原本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，也是唯一容易的事，因为这是不属于世界，故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。那大概很少人会觉得学奇迹或者给出无条件的宽恕是很容易的吧？但是你看，奇迹课程他是这么去定位他自己的，他说他是最容易而且最自然的，而且呢，他还倒过来说啊，你要跟随小我去学习小我那一套呢，其实才是真正困难的。而且这么困难的课题，你竟然是毫无怨尤，很努力的呢去把它学会，这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讽刺。当然你看到这个文字你可能会很无言，甚至是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，但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时空观太过狭窄，只聚集在我们此生，或者说我们在学奇迹课程的这几年或几个月的时间。那你如果把这个时间轴呢拉得很长来看，在过去我们可能有千百辈子呢，其实都跟小我的思维在一起，那所以小我对我们来说早就已经变成第二天性了，就是所谓的习气，我们已经很习惯跟它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现在才会觉得说用小我的思维来看这个世界是比较自然、比较正常、也比较容易的。好，那反观呢，因为圣灵的思维是跟小我完全相反的。好，就好像你本来是用两只脚走路，现在叫你用两只手走路呢，你一定是觉得很不适应。好，所以很多人学奇迹课程都会有一种这种水土不服的感觉。好，觉得说这东西很难，这他的观点怎么会跟我们一般的差的这么的多。好，但实际上你真的去看，就是如果你先撇开说它到底是困难还是容易，因为其实我们先去定位它困难的时候就容易画地自限，那你先不要画地自限，你就好好的去学它，给自己信心，耐心，那也给奇迹信心。那你会发现说其实你真正在学习奇迹的那个进步啊，相较之下是很快速的，证明奇迹是比较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前面千百辈子都跟小我在一起，那你现在呢，你只一辈子、两辈子，甚至是三辈子、五辈子的时间呢，轮回五次呢，你就可以透过奇迹课程呢完全的脱离小我的境界。哇，那简直是光速了吧。好，这个跟我们在学习小我那一套的时间比起来，根本是微不足道的时间。好，即使你轮回五次才开悟的话，那很多人都觉得他妈的我才不要轮回五世，我这一世我就要赶快开悟了，我才不要在小我的这个思想里面在那里受苦。所以你如果这一世就能开悟，那是非常非常的快速，你等于一世要扭转一千世的那个习气。显然学奇迹还是比较容易的，虽然说宽恕看起来很难，所谓无条件的爱高不可攀，但实际上因为那是我们的本性啊，因为我们的最深处还是跟上主紧紧相连在一起的，他的力量仍然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小我看起来再有力量，他不可能敌过上主的力量，所以我们要有信心。接下来同一段第八句，他说你必须先亲眼看到奇迹确实没有难易之分，才可能相信在你天生的境界中没有所谓的难事，因为那属于恩典的境界。那这边所谓亲眼见到其实就是去体验，从宽恕中去体验说宽恕没有难易之分。因为其实不管你是宽恕一个感冒或者宽恕癌症，是宽恕一个小小的一个买菜买贵，还是宽恕那个被诈骗集团骗去好几百万，其实这每一个功课都是同样的小我思维的不同变形。那其实每一次的宽恕就是每一次的邀请你去放下对自我的执着，邀请你去放下那个分裂的决断。所以其实每一个宽恕的课题，你看到最后，它都是同一个课题。 不会因为你今天是好像宽恕一件比较小的事情，这个宽恕就比较容易。其实并没有这一回事啊，这个是很重要，我们必须去区分，而且用心灵去给他体验的。那他说没有所谓难事，因为属于恩典的境界，意思就是说这个恩典呢，因为它是上主赐予的啊，而且你看那个第二段最前面呢，他说恩典是我们的本来境界啊，那要活出本来的你。好，你本来所示的那个样子，好，你去把它活出来，那你就存在就可以了。哈，就是你就不必刻意去做什么事情，因为你本来就有嘛，本来就是那样。那显然这是比较容易的，好，应该是会比就要活出小我要来得更容易。接着他说呢，若不能活在恩典的境界，等于失去了自己的天生环境，因而难以正常的运作其中。每一件事都会做得十分的辛苦，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为那后天打造出来的环境而造的。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天性不是为了这个小我的世界而造的，难怪我们会觉得活在这里十分的辛苦。因为小我要我们去，简单讲，每天打仗啊，好，追求特殊性啊，占有啊，然后攻击啊，防卫啊。跟小我在一起，其实感觉每天都很像在打仗，当然就很辛苦。好，那另外一方面来说，其实这个宇宙它有它运行的一些规律、频率，哈，它有它运作的一个方式，哈，那甚至它也有它的剧本。那这并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头脑，哈，所能够去控制，哈，能够去扭转，哦，能够掌控的。但是我们常常一直去跟这个宇宙在处于对抗的状态啊，他要你往东走，你就偏不要，你觉得往西走是比较好的。那这么去做，你当然是很辛苦啊！你要一只小蚂蚁去跟一只大狮子在 PK，然后这个螳臂挡车啊，这当然是不止辛苦，而且根本挡不过。好，就这个世界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。像很多人看到我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你好可惜啊！这个医学院读了7年，花了100万，好，然后这个竟然没有当医生，你应该要再回去当医生啊！你一边从医一边教其课，不是两全其美，很好啊，对吧？那这个其实都是很肤浅、很表层的看法，好，因为事实上，要不要我出医院来，根本不是由我能够来决定。即使我不想出来，我跟这个宇宙它的剧本、它的频率去对抗的时候。第一个我会很辛苦，好，就像这边所讲。第二个呢，我还是不得不出来，好，我还是不得不放弃我原本的那个职位，好，因为这是生命的安排，就是这样。你去跟他对抗是完全没有用，而且也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。那反而你顺着这个宇宙的频率去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巧妙，完全是你意料之外，啊，意想不到的那个安排，你会看得出。哦，你甚至会看得出这个安排它的意义哈，至少也可以看得出两三成啊，不敢说看出全部，但至少可以看得出两三成它的意义所在。好，这反而是生命会变得有趣哈，轻松自在，这就是所谓的顺流。接着他说呢，我们无法改造自己去适应那个小我的环境。也无法去改造环境来适应我们自己，因为小我就是小我啊，所以你不要为此来枉费功夫。上主之子唯有知道自己与上主同在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；也唯有在那环境之下，才不会活得如此辛苦。哦，在天国里面，因为那是他哦，就是我们天生应在之处，那也是唯一配得上我们的地方。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尊贵不是由我们自己所打造出来的。接下来第三段呢非常好，而且文字很清楚，我帮大家把它念过去哈，请大家仔细看。他说：“反观一下你为自己打造的国度，公正的给他一个评价，他配做上主儿女的家吗？他保护得了他的平安吗？他会以爱光照他吗？他能保护他的心不被恐惧骚扰，即使不断付出也不受失落之苦吗？”他能叫他看出，这种给予才会使他喜悦，而且连上主都会亲自向他致谢吗？你只有在恩典之境才快乐得起来，然而你打造不出那种环境，正如你打造不出自己一样。 天国是为你而造的，你也是为天国而造的。上主垂顾他的儿女，毫不保留地赐给他一切。他们一旦否定了上主，便再也无法知道这一真相，因为他们已经摒弃了自己的一切。原可把上主之爱给予你所见、所触以及所忆及之物的你，竟然如此这般地把自己排拒于天堂的门外。接着让我们往下看第四段，他说呢，我拣选了你是要你向天国宣讲天国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但天国里面并不需要去宣讲，也没有任何语言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把天国分享给你的弟兄，这个叫做向天国去教导天国的意思。而且这个课程不可以设定任何例外，因为没有例外正是此刻真正要教的内容。宽恕没有例外，所以宽恕是无条件的，他的意思是这样子。那其实小我，你会发现他教我们的东西都是有例外的。那也因为这些例外，就像人间这些法律啊、规则啊、宗教里面那些规范，其实都有例外，都有潜规则。那也因为有这些例外，就发现呢，他所说的事情啊，他的规则就变得相当的复杂。而这个复杂呢，往往是超乎我们的想象，我们不太有办法去掌握的。那也因为这个复杂呢，就非常 confusing， 很容易让人觉得迷惑，而且其实是更难学的。那没有例外的东西就是无条件的东西，一开始看起来很困难，但是其实最后你会发现，这个才是我们的心灵真正能够学习跟掌握得到的，而且它的这个意义跟界限都非常的清楚，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，实际上是只有东西，这种东西才是我们的心灵可以学得会。接着我们往下看第五段第二句呢，他说灵性的光辉遍照寰宇，且会延伸到其他心灵的黑暗角落，将他们转化的庄严无比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实行宽恕的时候呢，你的心灵的那个光呢，会延伸到其他弟兄的心灵里面的那个黑暗的角落。因为我们的心灵在潜意识的层次，其实跟所有其他弟兄的心灵是属于一个心灵。那在一体心灵的层次呢，我们只要宽恕呢，我们就是疗愈了所有其他的弟兄。但是这并不表示在表层意识上面所有的人当下都愿意接受疗愈。这个是不同的意思。那当然你放眼所及，到目前大部分的人他们都还是在睡梦的状态，而且他们也至少近期内吧还不打算真的准备要醒来。那包括你看目前愿意去真正研读跟操练奇迹课程的人，还是属于这个地球上的很少数。好，这个在表层意识，在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，但是在潜意识的层次，其实你能够去看到这些弟兄的本质跟你是同一本质，好，同样是圆满无缺纯洁无罪的灵性的时候呢，你也等于是疗愈了他们，也疗愈了你自己。好，所以奇迹课程他非常的强调弟兄，你一定要在弟兄的身上看到圆满的灵性，因为他们跟你是同一心灵，你看不到他们的，其实你也看不到你自己的。接下来让我们看同一段第五段的第七句。好，这一句呢，大概也可以画五颗星。好，那同样呢 让人会有点无言的感觉。好，他说呢，没有比认出真理更容易的事。好，那个字是真理，不是真相。好， Nothing is so easy to recognize as truth.没有比认出真理更容易的事。之前我在课堂上读引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同学都给我翻白眼。那不过经过前面的一番解释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稍稍的说动你，让你去稍微感觉一下这句话它要传达的那个真相跟意涵是什么。事实上真理无条件的，完全抽象的，它反而才是我们的心灵最容易可以去认出的，因为那才是我们的本质。好，虽然说刚开始在学奇迹课程的时候，至少头几年吧，会觉得每次要认出真理好像就要经过一番挣扎。好，但是慢慢的你能够稍微去体验到奇迹课程为什么这么说。 这种认识是如此的直接、明晰而且自然，只因你始终忙着训练自己不要认出真理，这是对你才显得如此的困难。所以这个我们在跟随小五的时候呢，我们每选择小五一次啦，就是在学习他一次，也就是在训练自己一次，不要去认出真理。其实你真的去觉察，你会发现我们用了很大的力气，很努力的不要去认出真理，我们很努力的在逃避上主，逃避真理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不出他来，并不是因为真理很难认出，其实他一点都没有那么困难。那下面何谓真理呢？不就是你原本被他所造而且为他而造的那个境界吗？若非你离开了自己天生应在之处，你岂会提出什么是 真理这样子的问题呢？因你再也不知道自己的真相，只因你不知道你的造物主的真相。好，那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。假使我们知道上主的真相，我们也不会这么困难去认出自己。好，那当然你如果去跟现在宗教信徒，尤其是基督徒讲说啊，你们所看到这个上主根本就是小我造出来的、投射出来的，真正的上主不是这样子，他的真相并非如此，那你大概会被打这个异端邪说。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异端邪说啊，只有在我们奇迹课程才有，事实上至少早在马克吐温的时候啊，他就已经在他的书里面有讲，他说呢，你们所看到的这个上帝啊，要不就是疯的，要不他一定是一个幻想，否则他不可能把我们造成这副德性。好，那很简单吧，上主他全知全能全善，他绝对有能力可以把人类造成是如他一般的圆满，好，把人类造成是幸福的，但他偏不要把人造成幸福，而且让他们承受痛苦，他偏不要把他们造成是这个纯洁无罪，就把他们造成能够犯罪，而且要引诱他们去犯罪，好，造了一颗那个什么善恶知识树嘛，好，引诱他们去犯罪。那犯罪的这个责任是谁？当然是这个上帝的啊，他把人造成这样啊，但是他还把这个罪投射在人类身上，说你要为你犯的罪负责，好，然后还要惩罚他们，好，还派这个天使，好，用这个打雷闪电什么东西火烧，好，把亚当跟夏娃就逐出这个伊甸乐园。那你觉得这样的上主他到底是上主还是小我呢？好，这是马克吐温明明白白的写在书里面，写在他的小说里面。因此你看，这个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并不是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来，好，那只是在宗教里面好像大家就被催眠了。好，事实上是因为我们愿意去相信那样的宗教，好，我们愿意去把小我当成是我们的上主，好，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。所以呢，他这边是从源头来告诉你说，如果上主真的是无条件的爱，真的是圆满的话，他一定会把你造成是，如果不是孝顺他的话，至少也不至于那么差了，常常的活在不幸福的状态啊，痛苦的状态啊，恐惧的状态啊，然后常常面临这种疾病跟死亡的威胁。我想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充满爱的上主他会做出的事情。好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就很明显凸显出来，好，你再也不知道自己的真相，只因你不知道你的造物主的真相。那在这集录音里面呢，我们终于把这个第七章完结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会往第八章前进。好，时间过得蛮快的，三个多月呢我们就已经跑到这边了。那最后呢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录音的话，也很欢迎你参与我们实体课的讨论。那我们在全台北中南东部各地，好，都有定期的这个上课，那可以帮助你深入奇迹课程，那也可以替你解惑。不管你是在理论上有问题呢，或者在实修上有问题，都很欢迎你一起来跟我们学习讨论。那最后呢，也很谢谢大家聆听我们的录音，从中一起来教学相长。那也很感谢愿意赞助我们录音的这些弟兄，那让我们这个翻转奇迹免费录音的这个分享计划呢，能够长长久久的持续下去，感恩。